相信大家对彼得前书有稍微的理解，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第一封书信，给当时的犹太信徒来激励他们，因为他们都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，生命受到种种的逼迫。一个人受到逼迫，难免我们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那对于基督徒来说，我们或者会更加的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会说，我既然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为我的个人救主，我相信神是万能的神，慈爱的神，为何今天我仍然遭遇这种种的苦难？所以彼得前书的主题是如何看待处理苦难。对来基督徒来说，我们仍然会遭遇到苦难，所以无论你是信耶稣的还是不信耶稣的，你一定会仍然跟往常一样碰到苦难。不，对于基督徒来说，对于神的儿女来说，当我们遇到苦难，跟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遇到苦难，那个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所以彼得前书其实是要纠正我们，今天你身为基督徒，你要如何的看待苦难。教导了我们正确的理解之后，他就教导我们怎么样的来处理苦难。首先，让我们如何的正确的看待苦难。他告诉我们说，身为基督徒，在第一章开始，他就告诉解释我们说，对基督徒来说，苦难是对我们有益处的，对我们有好处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够磨练我，他能够塑造我，而且每一个苦难临到神的儿女，都是经过神的批准、神的允许、神的指定，我们才会遇到这样的苦难。所以无论是对事或者对人，苦难对于基督徒来说都是有益处，它是要磨练我们、塑造我们，在身心灵都有益处。所以因此呢，对于基督徒，当他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他可以有大喜乐，他能够感谢神，因为他知道他所信靠的神是万能的神、慈爱的神。神既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必然有他的智慧、他的美意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欢天喜地的来经历这个考验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上学校，我们要去上课，我们都有考试、都有测验。我们工作也是一样，如果老板要批准你、要请你做他的工人的话，他也要考一下是否你合格吗？你够资格吗？你这个人是用心的吗？还是你只是贪小便宜？还是你遇到一点点困难呢，你就退缩？或许你遇到苦难，你却仍然的支持，你会用心，不管老板在不在，你仍然用功谨慎的工作，老板知道了肯定会请这样的工人。所以同样的，有时候我们成长，无论在什么地方或者面对任何的事情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成长成熟了。怎么知道呢？就是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把它当作是一种挑战，是让我能够操练我的手艺、我的智慧、我累积经验。我不是看到问题我就怎么样逃避萎缩，而是我能够面对，而且我还能够胜过苦难，那么我就成长了，我知道我刚强了，我有力气了。如果一个人一看到一点的人说，哎呀，很重很重，不要找我，我搬不起了，那么他永远都做不到。可是有一些人看到问题困难的时候，他却说，我以前是做不到，不过我愿意尝试，你可以教我吗？你可以帮助我吗？那么一一的锻炼之后呢，他就慢慢的刚强健壮了。所以当这个苦难、这个困难来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扛得起了。以前做不到，不过现在可以了，现在他甚至还可以去帮助他人，因为他现在有力气了，他有经验了，他可以把他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其他人。哎，不要这样搬，这样你会伤到自己的手、自己的脚，应该这样搬，那么才能够做得好。 所以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是需要困难苦难来磨练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有益处的。只有软弱的人，他才会逃避、闪过种种的借口。可是一个成功的人、刚强的人，他是愿意面对，甚至我们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。哎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铁棒磨成针，对不对？只要我们愿意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所以对于神的儿女，我们不是麻木的信从，而是我们认识我们的这位真神。所以当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明白，我们经历，我们学习，我们成长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成为一个更加完全的人。其实讲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当使徒彼得告诉当时的基督徒说，你们要什么谨守警醒，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他想起什么？他想起主耶稣曾经也说过这句话，耶稣曾经也对他说过类似的话。主耶稣在哥西马尼山的时候，还没有被抓、被背叛，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，他在哥西马尼园里面什么祷告，记得吗？哦，不记得你们可以回去读福音书啊，后面几章，在耶稣还没有被卖、还没有被钉在十字架之前，主耶稣就带着几个门徒到哥西马尼园里面祷告。这个院里面祷告呢，就有三个门徒就紧跟随着耶稣。耶稣就跟他们说什么？你们务要警醒祷告。他就自己独自去祷告了。之后呢，他出来看到三个门徒在什么？在睡觉。哎呀，他说，我不是吩咐你们要警醒祷告吗？就再讲多一次。主耶稣又去祷告了，门徒又怎么样？又开始昏睡了。很多时候我们一天的工作，我们劳累，我们说，哎呀，牧师告诉我，传道、长职、长老、执事都教导我，应该一天呢忙碌呢之后呢，睡觉之前应该读经祷告。可是每次我们祷告，我们就怎么样睡去了，所以就以后呢就干脆也不祷告了啊，我们要做就做，不然的话就不要做，所以就干脆不做了。可是为什么主耶稣在他最后的教导里面，他却告诉基督徒当时的门徒说，你们务要警醒祷告？因为主耶稣要教导说，就算你懂一切的神学，你知道一切的天地万物，你有大能大力，可是你不警醒祷告，你不能够维持，迟早你要失败。警醒祷告是告诉我们自己的本身的责任，要依靠神，借着祷告要依靠神，你自己要谨慎，你要小心。因为今天的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务要谨守警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的仇敌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仇敌，我们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有三大敌人，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世界，第三个就是魔鬼了。他这里告诉我们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他会怎么样呢？他会把你吞了，他会把你吞吃了，他会要你的命。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是一个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一个征战，是一个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信不信，魔鬼是实实在在的。这个属灵的征战无时无刻都在进行当中，所以他告诉我们，你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的敌人是可怕的，他是凶猛的，他是强而有力的。如果你不谨守警醒，你一定会被他吞吃，连骨头都不剩。他不只是单单来，哎呀，搅扰你一下，他一有机会把你的生命一切都吞吃掉，他是毫不留情的。所以为什么他用狮子来形容魔鬼？是一个禽兽，是畜生当中最强而有力的。 如果你有看这个纪录片的话，你知道狮子是怎么样捕捉它的猎物吗？我们知道狮子是万兽之王啊，那其他有其他动物比它大只的，对不对？大象也比它大只。可是为什么狮子呢？因为它虽然比大象小，可是它的凶猛是比大象远远超过。可是狮子不快，它快了，我知道它脚，它的手，所谓它的手哈，狮掌，它的掌，哇，如果一掌挥过来是很快的，就算你武功高强，你能够挡得来，你是叶问啊，怎么样？你却不够它力，因为它一掌下来是充满力量，是你抵挡不了。所以，可是我们看纪录片，往往狮子都是捕捉什么鹿啊，当然还有其他动物。不过往往通常我们看的是鹿，我们就以做这个比较。我们知道它鹿，可是鹿跑得比狮子快啊，它会跳，它会跑得很快。那么狮子要怎么样捕捉这些比它快的这些猎物呢？你会看见这个狮子即使在老远，它就看到很多的一群的鹿，狮子呢就会在老远呢，它就怎么样？它就蹲下来了，它整个身体是趴下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会慢慢的走前几步，趴几步，他又停在那边，啊，那么看他就是什么？他就是看那些鹿有没有发现到他。如果没有发现呢，他又再爬几步，慢慢来的，啊，因为在旷野嘛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遮住他的，所以他就融入整个旷野，爬几步。那么他也不可能爬得太靠近，太靠近的话，鹿肯定看能够闻得到，能够看得见。啊，因为他们是很容易就被惊吓的，啊，那么一跑呢，大家就跑了，不管是什么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呢，大家一起跑，啊，所以要他们一旦他们一开步跑的时候，狮子就抓不到了，所以狮子它有它的计策，它就是慢慢慢慢爬几步，停在那边，它是很有耐性的，那么它就在观察了，好像这里说的，遍地游行。寻找可吞吃的，他看哪一个不注意的，他看哪一个弱小的，他看哪一个离群的，他就盯着那个了。如果他走向那个方向，看见那个，哎呀，本来是离群的啊，有其他人，忽然间他就靠近了，他就转移目标了，他就看哪一个比较适合的。因为你一扑抓不到，怎么样？全部跑掉了，今天晚餐没得吃了啊。所以他一定要成功的，所以呢，他不可以随意，他就慢慢，他很有耐心，他就会寻找，每一个都有不同的问题，有些是离群的，刚才讲，有一些是什么啊，这个自以为是的啊，不怕啊，有些的呢，就是玩火的了啊，跳过来呢又跳过去啊，没事的没事，我很快的，所以他会看，他会注意啊，当他靠近的时候。狮子呢就会怎么样，很快的扑上去，他会跑，可是他当然他的耐力啊，他的耐力是有限的，然后有限公司的，我只跑比如说100米，在如果你还100米还抓不到你的话，我就放弃了。狮子是这样啊，所以他在这个短短的距离呢，他就忽然间猛扑过去，他会去追，然后整个怎么样，就用他的爪抓在那个动物的身子上，然后就抓紧了，不会放。所以慢慢的那个鹿呢，被他抓到的呢，就怎么样，慢慢的痛死，甚至他会咬他的颈项，死了啊，他还不立刻吃的啊，他先补好了，确定了死了，不可以动弹了，他才慢慢搬回家，慢慢吃啊。那么到那时呢，还有其他的狮子跟他抢，对不对？所以看谁比较凶猛。不过那个是另外一个例子了，这里讲的例子只是讲说怎么样呢，他是很有耐性，他是毫不留情的，而且他是寻找哪一个软弱的，他最有机会一举成功的就捕捉了，之后呢怎么样，毫不留情的。所以这里就形容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说魔鬼他的目的，主要目的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要吞吃人， 而且他会千方百计找到一个不用心的基督徒，试探他，诱惑他，让他以为说没事，然后呢就跌入陷阱，就把他给吞吃，他的生命就会因为罪的缘故呢而被彻底的破坏。魔鬼只有一个目标，他要拆毁我们的生命，破坏我们的生命。所以为什么这里使徒彼得他告诉当时的基督徒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而且他说什么呢？你务要，你一定要。因为这是生死之战，我们人的一生每天都在做选择，每一个选择都会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验，我们都是听人家说的，那个人说哎，这样做对对对可以的，我就是这样做可以的。有时候你比较聪明呢，你说哎呀，你讲不一定准，可是如果他带了十个人，十个人都说这样一定行的，你就信就是了。对，十个人都这么说应该是没有错，你就尝试。其实在大概十多年前吧，十年前我也是在另外一个教会做中国事工，当时我就跟这些中国弟兄他们聊天，他们就跟我分享，有些刚来教会的，他们就说哎呀，我们来到新加坡签，那时应该是签三年合约吧，三年合约，他们就说哎呀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因为我说你们是怎么样签的？是新加坡人的跑到那边去跟你们中介，他们说有一个中间人叫中介。哦，没有，他说中国有一个中介，新加坡有一个，我不懂现在还是不是一样了。所以呢就借过在国内里面的这个同胞呢，就是做中介呢，担保他们帮你们找新加坡啊，然后呢会答应他，那么你要怎么样，你要这个要给，先给这个中介费啊，先给多少，那么呢那么在新加坡你就包吃包住了啊，包赚了，对不对啊。跟他们说哎呀，来了新加坡工作不是那回事啊，因为首先呢赚的钱呢要还那个中介的费，所以他们来之前是跟亲戚朋友借钱的，借完钱后他在这边住了之后呢，就要赚的钱呢怎么样就还给那个中介。他们有时候呢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担心，哎，怎么你们吃的喝的住的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说成年不够，所以他们说哎呀，我们被了自己的同胞给骗了啊，被那个公司啊给骗了，所以他们就虽然做了三年呢，怎么样，只是赚了一点点啊，所以有赚的话也是怎么样，这个送回家，所以很多时候呢，就是先还钱，所以其实根本就是没有真正的赚到钱，所以有一些不公平的、不公义的这些这个工厂商家，那就被欺骗，因为有一些他们就找到好的公司，就感谢主，他们有。这个优待他们啊，这个真的是三餐呢都有跟他们付啊，跟他们呢还要自己付，所以他们除了还钱以外还要自己付吃的。有时候就是这样，我们本来相信魔鬼就是这样要欺骗诱惑我们，导致我们相信，然后当我们掉进这个陷阱里面，这个诱惑里面，我们去犯罪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失去本来拥有的还有一切。魔鬼是非常可怕的，当然如果你不是基督徒，你说哎呀我不信主就没有这些什么什么属灵战争啊，什么魔鬼的，错，你不信主你没有战争，是的，因为你已经属于魔鬼的了，你的一切都是归他的，他都懒得理你，对不对？只有那些真用心的基督徒他才会找你的麻烦，所以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怎么样呢，他根本就不会烦你，因为你已经属于他的，你属他，几时要你的命，几时要你的东西都可以，都是随时的。今天我们蒙恩得救，罪得到赦免，我们的罪债已经有人帮我们还了，就是主耶稣自己，我们已经不欠任何的罪债了，因为主耶稣已经为我承担了一切，他为我付出了，他赎我的罪，我现在得以自由了， 我再也不是罪的奴隶，我不是属于魔鬼的。以前我是属于魔鬼的国度，我是侍奉罪的，侍奉他的。当这个情欲来的时候，要我犯罪，我就去做了，我根本就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，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，我自己也想做。可是当我信主的时候，我有重生的生命，今天要我犯罪，我想做，可是怎么样呢？圣灵在我心中提醒我，感动我说我不应该这样做了。我可以现在我可以对我以前的情欲我说什么 No， 不，我选择不要做，因为我选择上好的，我有那个能力做选择了。以前没有，以前要做就做。可是这一切罪所带来的后果是地狱永远的审判。所以今天基督徒感谢神，我们有重生的生命，我们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帮助，神永远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靠自己，而是靠着神。神会帮助我们克服以前本性那个罪性，我们可以说 no， 以前不用，我连说都不用说，要犯罪就犯，根本就不管，没有想到前因后果。我是跟着世界走的，跟着社会走的，世界的价值观是什么，我就是什么。可是没有，今天我信主了，我的价值观已经不一样了，我已经不是为了今生而劳碌了，或者说不是为了今生单单而劳碌，我更为着我的永生。因为今生的东西不管怎么样劳碌，就算你真的得到了，也是暂时的，永恒的东西却是永恒的价值的。所以今天我如果真的要有智慧，我要我的生命到底我要把时间精力投资在哪里，在永恒的事情上，那就是属灵的事情，也就是神的事情。今天你认识主耶稣了吗？你信靠主耶稣了吗？还是你仍然在每一天就是为着你这个，我们说有人这么说，臭皮囊，对不对？就是为这个身体的需要劳碌，给他吃，给他喝，给他穿，给他睡，每天就是为了养这个。而且这个每天在做什么？在老化。我们不是在进化，我们是在退化啊。不管你练得多壮，对不对？三十而立还是四十五十啊，然后你到巅峰的时候，就算你是张三丰之后怎么样呢，你就会不管你练什么丹啊，你吃什么丹，你很有钱，你去买，你去练，练个长生不老丹，怎么样？不要浪费时间了，我是讲讲而已，你不要真的去练了，找不到，秦始皇已经失败了，很多人自古都在练，在找，找不到啊！我们不用白费心机了，因为我们首先做不到君王了啊，不是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很多东西我们都无能为力，想要却做不到。所以有限公司，你有限的能力，你应该做什么？真的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东西。我不是说今天我们不用工作，肯定圣经告诉我们，身为人，我们的职责其中一个就是用功做工，做一个好的工人。那么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家庭，不更重要？更重要，超过这一切，在我工作的岗位，在我家里的岗位，在我教会里面，我在追求永恒价值的东西，那就是灵魂。人死了去哪里？人死了去哪里？今天你的劳碌是为什么？我们不要被魔鬼所诱骗，去追求那些短暂没有意义，只是一时满足自己的私欲情欲而已，暂时的快乐，暂时的平安。很多人一生就是怎么样，为了钱而劳碌，可是最终怎么样？有钱没命花，有钱怎么样去看病？我相信我跟大家分享过，以前我在工厂工作的时候，有另外一个仁兄，他就是比我拼的做，他说我来新加坡工作就是要来拼，就是来拼的啊，爱拼像一样，我是来拼的，趁年轻要拼，要赚多一点。 说 OK， 他就看我每个主日都不加班，你知道主日加班双倍吗？啊，现在不懂还是不是一样啊？双倍。他说我认为，我说基督徒，我主日我要去敬拜神。他说你傻，趁年轻你要拼，以后你老了你要做赚不到。他最后呢，一年两个月，他问我薪水多少，你的银行你到底储蓄了多少？啊，你这每个月薪水都没有，才1200。你可以赚多少？星期天不做工，星期六不做，做半天。我说我做了短短3年，我有8000块。好，听了他吓一跳，因为他做工比我久，他薪水也，他的这个底薪也比我高，而且还加班，他的银行户口比我还少。可是怎么样呢？他还整天看病，因为他加班做太多工作，劳累啊，啊，又抽烟呢，啊。最后我都结婚了，他还没有女朋友。不是说信主呢就变成百万富翁，我今天还是住在一个三房室，现在准备第三胎，第三个孩子要出来明年。人家都说，哇，你在干什么，自找麻烦啊。我说这是神的福气，神给你福气你就双手接了啊。怎么养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懂怎么养，我是银行不够，怎么养呢？神帮我养了，神养比我养好啊，神有智慧，神有美意，比我还聪明，我不担心啊。怎么养？还要养房子，养孩子啊，养现在都养不来啊，现在每天都在钱不够用。我说神信心得到什么考验？因为我这么多年我已经经历神是实实在在，我需要的时候，我空的时候，啵就有了，够用，所以我不贪，因为神给你够用。所以感谢神，我们要知足。所以今天真的我们要思想，因为魔鬼就是要诱惑我们，诱骗我们，就是怎么样麻木的去追求这今生所给予的，却忽略了更有价值永恒的事情。这里彼得说什么呢？你们一定要谨守精心。什么是谨守？其实这里描述的好像一个军兵一样，他要怎么样呢？他要守住他的这个他的岗位，免得敌人怎么样渗入。所以在老远的时候，他就要看见敌人已经要靠近了，那个诱惑要来了，我要远离，我要提醒自己，哎，要小心，要注意，不给他怎么样超越。我这老远怎么样就注意到他，甚至把他射死，斩草要除根，不然风吹生又生。我们一定要怎么样注意，这是属灵的征战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的谨慎的怎么样守住自己的心怀意念，因为魔鬼会诱惑我们。你看人家投资，对不对？他们怎么样赚多少钱？你现在还老老实实在这里工作，还去教会，你傻？他说你的价值观是笨，我的价值观怎么样？看我几岁我就可以退休了。就这样诱惑我们，就有时候我们看到，哎呀，对哦，我那么傻，啊，主日我还来敬拜神，我还要怎么参加主日学查经班？不如我跟他一起怎么样，去拼命赚钱，还是去追求一些享乐？这个就是魔鬼了，他慢慢的怎么样，欺骗我们，诱骗我们，蒙骗我们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小心的守住。第二，警醒就是怎么样呢？你是在注意周遭的事情。第一讲到守的时候，不让怎么样，不让你失去任何的东西，所以告诉我们你要警醒，你要看，你要知道这是魔鬼的伎俩。因为他接下来讲说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四面八方他会来，他会千方百计，无孔不入。所以我们要很清楚，其实警醒不是叫我们整天待在家里，我们就睁大眼睛在那边， 不是，我们要过着每天日常的生活。接着今天我们怎么样可以谨守警醒呢？是告诉我们的心态，也告诉我们当做的事情。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？首先我们的态度不是昏睡，随随便便的过我的生命。第二，就是在神的话语操练学习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兵器，它会给我们智慧，它会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，哎，你要验查是否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，有益处还是没有益处。我们不单单看表面的，我们也看怎么样，表面背后它的深处。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错，好像说抽烟喝酒，有人说圣经没有说不可以抽烟，圣经也没有说吸毒啊，那你去吸啊。所以圣经虽然很多东西在当时的时代没有，所以没有说，不等于说圣经没有说，我就可以做。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，哎，药，很多人喜欢就是这个辩论，其实药物是医生给的，药物是好的啊，有时候喝酒也好，因为怎么样能够强身健体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叫告诉这个提摩太要什么啊，喝点酒啊。可是子墨，这只是对圣经的表面的认识和理解，我们要更深透的来认识，来学习上下文圣经里面的教导，上文下理。我们知道背景文化，我们知道各方面，我们要在神的话语扎根学习。我们不要只是听表面的，表面的认识，表面的解释，我们就会误会了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二人在交谈，在说话，如果你是从旁坐下来听的话，难免会有误会。可是如果你有花时间精力以某某人个人来深交，好好的聊天，来询问，来明白，你会更加的清楚的正确的来理解，哎，他刚才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，我明白认识他，那么我就会避免了许许多多无谓的误会。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一直犯罪呢，一直跌入这个陷阱里面呢？因为我们没有谨守，我们没有警醒，我们没有注意，我们没有小心，我们大意。很多人会说啊，我读神学，我认识很多读神学的啊，读神学他们每一科都拿到 AAAAA 了啊，我的前辈，我的同辈，还有我的比我年轻刚进的啊，最近就有一位，他刚信主而已，他就说神呼召他，他就去读神学了。他一读呢，就是读我不懂华文是叫什么 master degree 了，哦，就是啊，不懂是硕士还是什么。我读当时我读四年，我是读 diploma 啊，就是比较低的啊。我去读 diploma 啊，当然如果有，我就鼓励，如果你能够有那个能力读，你就应该去读。感谢神，可是不等于说，哎呀，这个弟兄还是姐妹，哎，他读到 master degree 了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懂得神学比你多，他才刚信主，真的，他可以全部拿 A 啊，比我的科目啊，那我都没有全部拿 A， 可是这不能够代表说他就比你属灵。因为属灵的生命，属灵的成熟，不是在于这里，不是在这里，不是你懂多少神学，神学是懂不完的，你读完也是读不完的，因为人是无法完全理解认识神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无限的，我们是有限的，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学习，去明白。所以一个人是否属灵成熟吗？不在于这里懂多少神学，当然有能力，感谢主，我们要追求学习认识神学，要懂多一点。可是不要以为误认为说，因为你读了那么高，全部都拿 A 满分，你就比那个人没有拿满分的属灵，不是。因为箴言书告诉我们，智慧的开端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，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。所以就算你是一个寡妇，圣经里面很多寡妇啊，妇女就是当时没有学问没有地位的， 可是往往都是他们属灵。你们知道大卫王吗？扫罗王吗？他们这两个王是谁案例的？撒母耳。撒母耳是当时的什么？大祭司、士师，也是一个先知。可是他立了两个王，以色列的前面两个王，而且大卫王是以色列国历史当中最伟大的王。可是撒母耳那么伟大，他能够立那么好的王，他是从哪里开始呢？他是从他妈妈开始。他妈妈叫做哈拿 Hannah。 哈拿的背景是怎么样？他只是一个妇女，家中他的先生呢嫁了娶了另外一个妻子，他是第一老大，可是不能够生育，丈夫呢就娶了另外一位能够生的，怀子生，所以这个哈拿就怎么样？哎呀，他就心里很苦，因为这个刚娶进门的整天都挖苦他，你看神不赐福你，你不能够生，神赐福我，所以每天呢他就哇，他就很苦。所以最终呢他就到圣殿当中，他就祈求神，神啊，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，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，我就把我的儿子献上被你用。神允许他了，就赐给他一个儿子，儿子就取名为撒母耳。以后撒母耳长大成人，被神所重用。一切从哪里开始？从一个哈拿，一个妇女开始。他借着什么呢？他借着祷告。圣经描述我们撒母耳记第一章，哈拿怎么样祷告？倾心吐意的祷告。他就是把自己心中的怎么样真心话全部很不浪啊，我们讲啊，全部都告诉神了、啊，在神面前哭啊，神啊，我有这个苦难，我有这个问题，我有这个需要，祈求你赐福我。神就听他祷告。圣经有很多很多，旧约新约都有这样的妇女寡妇。神不是因为哦你很可怜你很惨我特别眷顾你，不是，而是因为他们明白，而圣经耶稣告诉我们，今天要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是要以心灵诚实敬拜他。当时有很多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、文士，他们懂很多，他们是文，他们懂这个律法，知道倒背如流，可是他们是远离神的。耶稣责备他们，描述他们是什么呢？是好像一个棺材一样，棺材外面很美光滑，可是棺材一打开，里面是死尸，臭的，是死的。他说：“你有外表的虔诚，却没有那个生命。”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今天这里告诉我们这句话：你务要谨守警醒。是的，有机会学习，我们就要努力去学习。可是不要忘记，更重要是每天的操念。你是否有操念神的话语吗？神的话语给我们智慧，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事待人，让我们看待事情有正确的价值观，我们不要这个偏离真道，我们不要那么容易的只是听信他人，看表面，听表面的，我们要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学习，并且借着你的话语我们能够谨守警醒，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属灵的眼睛，帮助我们怎么样看得清楚，看得正确，真假对错，所以我们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家蒙骗。因为这个世界借着电视，借着许许多多的都会给我们看好看的东西，你看人家多幸福多开心，你看他们追求，他们同性恋，他们很开心啊，可是那只是表面的，你真正的去查究，你发现他们的生命是败坏的，是没有喜，没有真喜乐，没有真平安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这里得到我们给我们的教训，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怎么样不要被魔鬼吞吃呢？谨守警醒，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常常过每天的生活呢，不是神经兮兮啊，哦，好像惊弓之鸟这样，哎，有什么事？不是，我们是有平安的，我们有喜乐的。 哦，那么为什么可以有喜乐平安呢？因为从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告诉我，神掌管一切，并且今天我们的价值观要从神那里来得到，来认识到。希望神的话语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，我们的价值观，还有今天我们所追求的，你的目标，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着永恒吗？还是只是为着暂时？我们不要被魔鬼所蒙骗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